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早上6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对一峰会几个小时之前，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美国当前与俄罗斯关系的现状，是说美俄两国的关系是多年的糟糕。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对话的发展。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特工潜入伊朗的库房，悄悄取走有关伊朗制造核武器计划的数万页文件和将近200个电脑硬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一对一峰会前的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美国当前与俄罗斯关系的现状。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说，由于美国多年的愚蠢，我们现在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最糟糕的状态，现在居心叵测的猎巫，他指的是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的调查。川普总统在前往赫尔辛基时还发布了一系列推文，说他无论在峰会上做得多好，都会被批评说还不够好。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芬兰总统官邸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进早餐时，记者请他进一步解释，他只是谈了芬兰、美国与芬兰的双边关系和上个星期的北约会议。川普总统说，北约成员国正在迅速履行防务资金占 GDP 比例的义务，北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芬兰是欧盟成员国，但不是北约的成员。数千抗议者星期天聚集在赫尔辛基的参议院广场，抗议的主题包括环境、难民权利和反对战争。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峰会前，川普总统降低了对这次峰会的期望，并且令人震惊地批评了华盛顿传统上的一个最亲密的盟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问川普总统，他认为谁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川普总统说，我认为我们有很多敌人，我认为欧盟是一个敌人，你现在不会想到欧盟，但他们是敌人。川普总统还表示，俄罗斯在某些方面是敌人。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很快在推特上做出回应，说美国和欧盟是最好的盟友，谁说我们是敌人，谁就是在传播假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芬兰赫尔辛基会面，然而在波罗的海对面，爱沙尼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美俄对话的发展。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现在在境内有北约驻军，以阻止俄罗斯入侵。莫斯科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采取了其他行动，令波罗的海国家对俄罗斯的任何和解都感到紧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里奇威尔从爱沙尼亚首都塔帕发来的报道。
在这片离俄国边境开坦克只要3小时的平原上，北约部队正在为了防止战争发生而训练。
我们在这里执行北约的核心任务，那就是保障集体安全。我们在这儿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并守住这里。
俄国入侵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是欧洲国家一直担心的。这些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而现在是北约的前线成员。俄罗斯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给北约国家敲响了警钟，而他们绝不想给俄罗斯入侵的机会。爱沙尼亚很乐意让北约军队驻扎在这里， 这个驻军计划是为了对俄国进行震慑，并防止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重演。这个千人规模的战斗编制主要由800名英国士兵组成，这些士兵刚刚开始为期6个月的新一轮驻防。
爱沙尼亚花了大量经费，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军费，以实现北约部署。我们拥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了，北约对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一方面我们对俄国展示军事力量，并且时刻准备行使集体防卫权，另一方面我们和俄国保持谈话和外交，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期待着美俄在芬兰的会面结果。
赫尔辛基离这里坐渡轮只需要2个小时。周一的美俄会谈让爱沙尼亚和许多其他北约盟友感到紧张。
因为一直都有不确定因素，曾经这些不确定因素主要是普京带来的，不过现在这些不确定因素明显在川普身上。俄方对会面的期望可能会比美方要高，他们肯定会想要一次宣传胜利。
当北约和俄罗斯、川普和普京总统展现地缘政治的时候，就在这里，在离俄国边境只有140公里的爱沙尼亚土地上，北约部队的足迹迅速扩大。川普总统说，赫尔辛基会议可能会重启美俄关系。在波罗的海另一头，北约部队发出了明确信息，北约联军已经为任何可能性做好了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爱沙尼亚塔帕军事基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他的国家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普京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作的猎物。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在英国会见过首相特蕾莎梅之后，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他说，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原本有机会与俄罗斯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机会与普京总统建立非常好的关系，我本来希望如此。川普说，当他为这件事直面普京的时候，他并不期待会出现佩里梅斯那样的瞬间。川普指的是几十年前的一部美国法庭剧，他预测普京会继续否认这些指控。川普说，我不认为你会听到啊，是我做的，是我做的，被你发现了。他还说，不会有像佩里梅斯那样的事情出现，我不这么认为，但你永远不会知道会发生什么，对吗？就在这次会面几天前，特别检察官莫勒于星期五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他们是特别检察官领导的调查最近一次的起诉对象。这场调查已经迫使川普的3名竞选活动幕僚认罪。当被问及他是否通过挑战美国在西方的长期盟友来使普京在峰会前获得有利地位时，川普说，他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严厉。如果你看看我们对俄罗斯做的事，我保证任何俄罗斯人都会说，哦天哪，我真希望川普在那场选举中不是胜利者。北约同盟的领导人们刚刚在本周早些时候见过川普，他们质疑川普能否对普京足够强硬。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否认了美国情报部门做出的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帮助川普获胜的结论。川普星期五重申，他对于这次会面并不抱太高希望，但他表示将与普京谈论许多事情，包括核裁军。他说，美国已经对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进行了现代化和改善，还说这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技术，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政策。川普并未披露任何有关他要向普京提出的核军控条约的细节，但两位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延长被称为新开始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他们还可能会讨论中程核武器条约，试图减少美俄两国发生核竞赛的可能性。川普警告说，他可能很难与普京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因为他的批评者们指责他是俄罗斯的支持者。这件愚蠢的事情正发生在我们身上， 纯粹的愚蠢，这让我们很难与俄罗斯打交道。因为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说俄罗斯，哦，他爱俄罗斯。两位领导人预计下周一在赫尔辛基会面。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12名俄罗斯情报官，而川普总统即将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先前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会晤之前，先对英国媒体批评梅首相以及他的脱欧方案，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批评英国媒体是假新闻，并重申要与俄罗斯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罗森斯坦司法部的副部长在宣布这个俄罗斯黑客的起诉案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川普总统跟特蕾莎梅首相的这个记者会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在场的记者并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问到川普总统关于这个起诉案对于这个他的行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呢，大家的确在记者会当中都有关注到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之间的关系，那么也多次的询问他到底他跟普京总统希望达成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他对于普京的看法又是怎么样。那么川普总统则是多次的强调，重复的强调说呢，美国与俄罗斯还有与中国的关系必须要打好。他认为说呢，美国与俄国以及中国的关系能够变好的话呢，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司法部呢其实在川普总统出发的前几天就已经向他报告这件事情了，那不过呢在正式宣布的时候他已经避开了记者会，所以记者并没有一个时间能够直接跟川普总统询问这件事情。那么不过呢之后那个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现在也已经得那个出抵达了那个苏格兰了，那么在苏格兰的时候呢，预计记者们会再继续的来向他询问关于本次他与普京总统预计在下星期见面的行程是否会受到这次司法部公布十二名俄罗斯黑客受到起诉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天川普总统在英国访问的期间呢，他在很多的议题上其实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其实是相左的，那么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其实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更多关于移民问题上面的一些的分歧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在结束近两小时的会谈以后，川普和梅与记者们见面，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从最近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到川普下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期间川普被记者要求解释一下他此前说的移民破坏了欧洲的文化结构。
我认为这对于欧洲非常糟糕，我认为我很了解欧洲，我感到那里发生的事情非常严峻。我只是觉得他正在改变那里的文化，我认为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件非常负面的事。我知道这样说在政治上不一定正确，但我还是会说，我会很大声地说，这是一种非常悲伤的局面，非常的不幸。我不认为这对于欧洲是件好事，我不认为这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件好事。
英国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我们一向欢迎逃离迫害的人们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欢迎那些希望来到我们国家的人为我们的国家出力，建设我们的经济，建设我们的社会。多年以来，移民总体上一直在为英国带来好处，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愿望的人们来到英国，我们看到他们正在致力于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经济。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移民问题上的看法不一样之外呢，其实川普总统在访问英国之前先接受了英国这个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的专访。那么在专访当中呢，他不但是提到说对特蕾莎梅的这个他的看法，然后对他的脱欧的方案觉得不赞同，甚至还认为说别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官员呢比较适合担任英国的首相。我们看一下这个《太阳报》的专访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川普总统说，他说要是我的话呢，做法会大不相同。这讲的是脱欧的方案。他说，我其实告诉过特蕾莎梅要怎么做，但他不同意，他不听我的话。那他还说，我想他在强力推动的这个方案，并不是人民投票的那个方案，这跟人民投票的大不相同，这不是公投中的那个方案。 那他还说呢，这个方案呢绝对会影响到跟美国的贸易，很不幸的有负面的影响。那么川普总统还说呢，我认为前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是英国很好的代表，我很惊讶也很难过他离开公职，我并非要挑拨离间，但我相信他会是个很好的首相。那么这个对特丽莎梅首相就有点尴尬了，因为呢，这个约翰逊之前离开公职，就是因为他不赞同梅首相的脱欧方案。那么川普总统另外也表示呢，如果梅政府通过了那样的脱欧方案的话，美国将会转与跟欧盟打交道，而非英国，而这个方案恐怕就会毁掉美国跟英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联合记者会上，当然英国的媒体就关注到这个话题，那么就询问了川普总统还有梅首相说，川普总统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了梅首相，是会不会造成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生变？不过，但是川普总统则是否认说他说过这样的话，还批评《太阳报》是假新闻。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并没有批评特蕾莎梅首相，我非常尊重特蕾莎梅首相。但不幸媒体那样报道，总的还可以，但没有把我对首相的说法放进去。我说了很多，幸好我们现在会录音，需要的时候可以听。我们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会录音，这就叫假新闻。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后马上就跟媒体说呢，如果要这段录音的话，可以去找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去拿这一段录音，因为桑德斯现在正在随着川普总统出游。那么不过呢，太阳报他也随即在川普总统说这段话之后，随即在他们的网站上就公布了访问的全部的录音，而川普总统的确说过上述的话。那么此外呢，在记者会的现场，我们看到美国电视台 CNN 的记者举手想要发问，但是川普总统也直截了当的说CNN 是假新闻，所以我不要让你们记者发问。那有趣的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批评《太阳报》是个假新闻，但是《太阳报》的编辑东尼·葛拉杰尔，他就是在这个星期四才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访的时候，他还为川普总统辩护。他说呢，我想这样说应该是公平的，就是从英国方面来看，川普并没有获得很多公平的报道。但是这个《太阳报》的编辑前一天才为川普总统进行辩护，第二天川普总统就说他的报纸是假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与莫斯科关系一直较为友好的韩国突然抗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威胁韩国国家安全，波罗的海地区、日本等俄罗斯的邻国也经常遭受俄罗斯战机和军舰类似的骚扰。俄罗斯更在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区部署了战术导弹和能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火炮。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对周边邻国的一些挑衅性行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的水平。有分析认为，普京政权完全放弃走民主道路，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思维，周围邻国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扩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韩国国防部和外交部7月14日，也就是星期六，分别召见了俄罗斯武官以及俄罗斯驻韩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抗议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韩联社说，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星期五连续4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在韩国战机升空警告之后，俄罗斯战机离开。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战机今年已经多次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但在一天之内连续4次闯入还是头一次发生。韩联社说，俄罗斯的举动是想测试周边邻国的反应，或是演练远距离的飞行科目。韩国官员说，俄罗斯的举动无助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由于存在着战机空中相撞的危险，韩国呼吁俄罗斯能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确保类似的事件以后不再发生。与否认在英国毒杀前间谍，或是不承认俄军防空导弹 在乌克兰东部上空击落马航班机一样，俄罗斯同样否认闯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俄罗斯国防部说，两架图-95MS 型战略轰炸机在苏-35S 战机的护卫之下，星期五在黄海、日本海和太平洋西部的中立区水域飞行，一些飞行地段曾遭受韩国的 F-15 和 F-16 以及日本的 F-2A 战机的拦截。俄罗斯国防部说，这是一次例行性的飞行，当时演练了空中加油等训练科目。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经常在北极、太平洋、大西洋、黑海等地区的中立水域执行飞行任务，但这些飞行都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飞行法规，没有侵犯其他国家的边界。图-95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核武器，是俄罗斯空中战略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经常使用这种冷战时代苏联开发的武器，飞抵波罗的海和东欧、日本等邻国，甚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空域。类似俄罗斯战机闯入韩国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时常发生。冷战时代，苏联经常派出战机、军舰等各种武器对周边邻国从事挑衅行动，以此来测试对方的反应。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军方实施类似行动的规模和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冷战时代。俄罗斯与日本拥有领土纠纷，与美国、英国以及目前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的对抗在加剧，但相比之下，俄罗斯与韩国的关系却一直很顺利，因此这次事件引人关注。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一直想同韩国搞好关系，希望韩国能够投资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虽然韩国同日本一样被认为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军事盟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俄韩关系向前发展。此外，俄罗斯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保持很好的关系，无论是韩国的左派还是右派执政，韩国国内都没有反俄情绪。苏联解体之后，韩国甚至从俄罗斯采购了不少武器装备。而就在不久前，韩国总统文在寅还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媒体说，与前任朴槿惠不提倡韩国商界去俄罗斯投资经商不同，文在寅却鼓励韩国商界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几乎在韩国抗议的同时，由韩国国会议员所率领的一个韩国代表团星期六访问了位于俄中朝三国边界处的朝鲜罗先市，参加了在当地由俄罗斯铁路公司举办的一场俄罗斯与朝鲜南北方铁路合作的研讨会。俄罗斯期望利用从自己一侧边界小镇哈桑到罗先市的铁路，然后经过罗先市港口向韩国出口煤炭和其他商品。俄罗斯与韩国一方面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派军机挑衅，这种让人震惊的举动也发生在俄中关系上。俄中关系虽然日益密切，但俄罗斯仍然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许多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此外，俄罗斯也同样在当地部署了能够发射核炮弹的200多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这些火炮在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封存，但改进升级后又重新在俄中边境地区服役。俄罗斯军方还发表过这些火炮演习训练的消息。乌克兰危机之前，俄罗斯也经常在远东地区举行各种大规模的军演。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从沙俄帝国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红色帝国，俄罗斯人一直生活在帝国的气氛之中，这可以解释俄罗斯的许多举动为什么时常自相矛盾。他说，普京放弃了叶利钦时代建立俄罗斯民族国家以及走民主道路的理念，克里姆林宫重新拾起帝国式的意识形态。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没有自己的民族定位和民族认知感，俄罗斯人有的仅是帝国的意识形态和帝国认知感。伊赫洛夫说， 这种帝国心态和举动除了让周边国家感到不舒服外，还体现在对内政策上也彼此相互矛盾。比如俄罗斯一方面为政治迫害遇难者立碑，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却崇拜斯大林，普京本人甚至称苏联解体是悲剧。伊赫洛夫说，今天的俄罗斯人并不怀念商品供应短缺、没有出国自由的苏联，他们向往的是苏联式的帝国，但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无法长期走下去，这是条死胡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北约各成员国将增加军费开支来对抗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俄罗斯担心日本也将效仿北约成员的做法，为此俄罗斯积极同日本发展关系。除了双方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之外，俄罗斯更期望与日本搞好关系，能把日本加强军备的矛头对准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刚刚闭幕的今年北约峰会上，各成员国都同意美国总统川普的呼吁增加国防开支。根据北约成员过去所达成的协议，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应该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北约官员说，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在逐渐增多。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的2014年，在北约的29个成员中，仅有3个国家的国防开支达到了规定的2%的水平，而今天达到这一水平的北约国家已经有8个。北约其他成员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加强国防建设，保护自身安全。这是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北约总部布鲁塞尔之行同盟友们讨论的主要话题。北约成员增加军费无疑使经济不景气的俄罗斯面临巨大压力。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如果回应继续增加军费后可能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担心在北约增加军费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也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日本目前是排在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国防领域更多投入所产生的力量影响无疑会引起俄罗斯、中国等邻国的紧张和关注。在东京的俄罗斯记者格罗夫宁说，日本国防开支目前大约能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日本未来也会把这一数字提高到2%。特别是川普总统说服北约其他成员增加军费开支后，日本会成为北约之后川普的下一个说服目标。俄罗斯的许多外交人士说，俄罗斯与日本不断走近的目的是双方目前都共同面对着邻国中国的崛起。此外，俄罗斯更期望日本增加军费后，日本的主要目标将针对中国而不是俄罗斯。一名俄罗斯前副外长说，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增加国防开支，后续效应将会非常巨大。俄罗斯发展对日关系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确保日本加大国防投入的矛头不要指向俄罗斯。有俄罗斯媒体人士说，日本不愿意看到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密切，日本的这一担心被普京政权成功利用。另一方面，虽然俄罗斯继续加强在北方四岛，也就是南千岛群岛上的军力部署，并在那里建设基础设施，但俄罗斯仍在领土纠纷问题上继续同日本磋商谈判，不让日本感到失望。日本问题专家基斯塔诺夫说，普京与安倍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这是日本重新燃起了解决领土问题的希望。他说，俄日走近更是双向行动。基斯塔诺夫说，因为日本自己也特别感兴趣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能够继续升温。如果仔细看一下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日本的处境并不是很好，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不好，俄罗斯与日本的关系升温也是日本的需要。 几年前，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访问了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俄日关系曾经一度变冷。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普京与日本领导人安倍经常会晤，俄日关系不断升温。普京与安倍五月份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今年的俄罗斯年和日本年的开幕仪式。夏季以来，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大城市，更多的日本绘画和图片展览相继开幕，许多日本戏剧也开始上演。记者格罗夫宁说，日本对这次北约峰会所发表的宣言内容极其满意，特别是宣言中有关朝鲜问题的表述完全符合日本的心意。这次北约峰会所签署的联合宣言特别点名提到了俄罗斯的侵略给国际秩序和欧洲大西洋安全造成的威胁。北约还批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动荡不稳，并在北约边境采取各种挑衅性行动。北约特别强调尊重和支持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呼吁俄罗斯从这三个国家撤走军队和雇佣兵。北约宣言还首次对一些乌克兰公民被俄罗斯关入监狱受到虐待表示关注，同时强调俄罗斯应该对在英国发生的毒杀前间谍以及马航班机在乌克兰东部被防空导弹击落事件负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中贸易战正酣，北戴河会议，中共北戴河会议，据传即将登场。内外交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为何主动邀请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这位老朋友为他站台？他想对台湾海峡两岸释放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在另一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全代会发表强硬讲话，面对中国打压一步也不退让，习近平是不是纸老虎？蔡英文是不是北京眼中最可敬的敌手，最厉害的敌人？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吴和仪以及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为您做深入的分析。那么，习近平突然邀请老朋友连战，反映反制是否是反制北京在准备打反制台反制川普打台湾牌？对这个问题，吴和仪说，
美台之间军事的合作有点升温啊。那美国跟大陆呢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
是，
那么他呢也认为这个美国想打台湾牌呢，习近平要讲话，另外怕蔡英文呢在马上面临选举，一直讲中共打压会，蔡英会打悲情牌，所以习近平要讲话，所以习近平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直接的透过这个传播呢，对蔡英文喊话，对台湾老百姓讲话，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而连战应该是一个最恰当的人选。
那么习近平和连战会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到底有什么意义？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大形势？对这个问题，吴和仪说：
从前马英九是和中、友日、亲美，但是呢，现在蔡英文是抗中、亲日、靠美国、靠美国，所以这个情势变化非常的急剧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习近平要讲说将来的和平繁荣呢是大道之心也不能阻挡的，其实大道之心天下为公，那习近平也知道一党专政迟早要亡自由民主啊。
那么习近平和连战的会晤是否 预示着习近平与蔡英文将来有一天也会会晤。对这个问题，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回答说，
这个联席会对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习蔡会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的作用。目前看起来其实民共的这个两边的大门都还没有整个关起来，应该还有许多的这个机会，但最重要就是互信的基础够不够，诚意够不够，解决问题的这一个实际的条件成不成熟。
那么面对美中关系走向低谷，面对如火如荼的美中贸易战，习近平似乎是放低了调门，他所控制的中共媒体也似乎放低了调门。习近平是不是纸老虎？那么蔡英文是不是战略家呢？对这个问题，李华球说，
美国的这两个艘军舰呢经过台湾海峡，媒体说呢这个北京似乎没有太激烈的反应，我的看法是不一样。没有激烈的反应不代表呢中国大陆就认同这样的一个做法。这个呢没有一个激烈的反应，但私底暗中的那一种不满跟较劲其实才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有三个值得焦点。第一个呢，现在刚好是美中贸易大战正打的这个激烈的时候，那么大陆当然以安全跟稳定为第一优先，也不要滋生事端的再跟美国有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激烈的对抗嘛，比较不会滋生不必要的摩擦。第二个的话，台湾牌对中美来讲的话呢，当然都是一张可以打的牌，但是呢，我要呼吁，大陆打的是国民党的台湾牌，美国打的是民进党的台湾牌，这两个打法都不一样。但是呢，虽然这个牌可以打，也可以用，但是要慎用，不一定是一个好打的牌，打不好，它的危害呢，以及它深远的这一个影响呢，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了解跟观察。第三个呢，我认为习近平呢绝对不是一只纸老虎，那么蔡英文当然是很聪明，他也知道这个两岸的这个问题呢，存在的这个问题在哪里。但我觉得蔡英文呢，他的精明还不够，仍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一个战略的这一个思考。
那么，习近平与连战突然会面，主动要求跟连战会面，习近平这是不是与连战抱团呢？对这个问题，吴和义说。
当然是美国被动在打台湾牌哈，蔡英文是被动的，刚刚这个大陆有一个学者说蔡英文是最精明的政治家，那大陆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政治的学者超过几千人，中间一个人这样讲话呢，他的看法呢是有偏颇的啊，我误您认为他是一种反风啊，蔡英文并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您想想看。这个老百姓认为他执行两岸的能力呢，两岸关系只有10%的相信他，那认为国民党60%相信国民党。好，执政能力，那么执政能力来讲呢，他说国民党呢35%，那蔡英文只有22%。处理经济问题，这是今天早上这个尤英龙的基金会的报告啊，处理经济方面，国民党老百姓40%相信，民进党只有17%相信民进党有处理经济能力。那美丽岛电子报两个礼拜前的民调呢，对于经济方面满意的只有12%，对于经济台湾经济不满意的78%啊。那他的民调呢，他满意蔡英文只有25%，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怎么可能他是一个最精明的一个领导者？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非常可笑的事情。所以蔡英文自己他的领导的这个团队咨询不够，那他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因为他的民调一直降到25%，只剩下极绿的拥护他，所以他现在怎么办？只好警报极毒，警报这个极绿取软，那完全忽视中间选民，所以他言论越来越偏激，批评在野党越来越严厉，对大陆说我一步都不能让，他主要是说他只能被深绿的绑架了，现在被绑架了。他原来当选总统他要走中间路线，要跟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 现在他不但不谦卑，是骄傲、骄傲再骄傲，而且死不肯回头。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正在进行贸易战，台湾是否能从这种贸易战中坐收渔翁之利，还是会遭受池鱼之殃？对这个问题，吴和仪说：“
川普本身就是反复无常，他高兴怎么做怎么做，没有办法让人家预测的啊。那刚刚这个大陆学者说蔡英文会坐收渔翁之利啊，再如我的感觉，反而是可能会遭受池鱼之殃啊，不是渔翁了，他变成池鱼之殃了啊。所以这个大陆现在，因为这个大陆跟美国贸易的逆差啊，川普是想把国内经济搞好。那你这个大陆赚美国人这么多钱，超过3000亿的这个美金的顺差，所以呢，川普要加关税啊。那当然，国内因为这个整个的一个对抗各方面的情况，那他们觉得哎，台湾是一个牌可以打。我拿台湾可以要挟大陆啊，等到我大陆跟大国关系好了一点，我把台湾又撇到一边，所以台湾很可能，中华民国很可能变成牺牲被踢出去啊，这个是这个打美国牌要注意的事情。那我个人认为还是要跟中国大陆跟美国保持等距的关系啊，双能够保持平衡。
那么习近平现在当前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不是台湾问题，还是美中对抗？对这个问题，李华球说：“
打这张台湾牌啊，对美国来讲，他也必须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觉得呢，就是说打了这张台湾牌，得了一时的便宜，但我认为他卖不了乖。卖不了乖的这个原因呢，我觉得这个台湾牌打的是有点虚张声势，实质的这个效果呢，我想未来还有待观察。至于您刚才说这个习近平会不会越来压力越来越大，我想习近平真正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一个改革以及贪腐还有权位的这个内斗的这个关系呢，更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台海的这个压力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压力，但应该不是他最大的压力。那我觉得他也不需要急于在他的这个第二任内就来解决台海的这个问题。十九大的这个报告里面都有两个100年的这个时机的这个以及他的计划的这个规划。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两岸关系呢，并不是习近平最当切之急，真正的当切之急是中美之间的经贸战略以及科技环保上面的这个竞争跟激烈的较劲呢，才是习近平比较头疼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目前正在中国大陆访问，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台湾绿营立委强调，两岸的任何会谈都应该在对等原则下进行。蓝营委员则表示乐见连战之行缓和两岸关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连战星期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习近平表示，中国如今强盛崛起，只要矫正历史坐标，和平统一一定会驶向胜利的彼岸。连战则说，今天剑拔弩张的朝鲜半岛露出曙光，中华民族所生存的两岸却僵局相向。他还指出，两岸应该求一中原则之同，存一中含义之意，双方交流合作互利，增进两岸融合，协力振兴中华民族。连战此行率领了50人访问团，这是连战第4次与习近平会面。此外，包括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国台办主任刘捷一都在会见的名单当中。根据转述，连战稍早与刘捷一会面时表示，希望两岸签署的既有协议与管道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这对台湾农民有实质的帮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叶宜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反对任何有助两岸和平的会谈，不过一定要在对等的原则下进行。
问题是中国从头到尾 无论哪个人从来没有真的要放弃侵略台湾这个意图。那站在不平等，站在先设定立场的状态下，能够谈什么呢？
叶一京委员还说，联战不应该再消费台湾的农民了。中国过去表示要买台湾的农产品，结果是少之又少，都只是画大饼。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统战。台湾独派团体还批评，联战是联共制台的急先锋，想要和中国里应外合出卖台湾，希望联战不要再去中国与虎谋皮。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告诉美国之音，乐见联战前主席能前往中国交流，缓和两岸关系和促进两岸的交流共融。
因为现在台湾跟中国之间政府就完全断讯嘛，甚至有互相激化紧张的情势一再的爆发，所以我们当然很相当的担心了。那国民党本来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
林维洲委员还指出，独派人士的批评没有道理，联战目前没有任何公职，此行也是私人行程，依照独派人士的逻辑，所有前往中国表达友好的人都是卖台分子了。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两岸交流应该秉持对等尊严、相互尊重的原则，他还呼吁中方正视两岸现实，不应借机刻意进行政治操作、分化对立，如此才能真正有助开展两岸的良性互动。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表示，习近平希望透过与联战会面，传达希望两岸缓和，避免僵局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同时也对大陆内部武统的声音踩刹车。赵春山教授还说，联战此行定位为私人行程，淡化了政党色彩，不过对于两岸关系影响仍然很大，期许能成为重启和平之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台湾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民众是中性选民，还有57%的民众希望有新政党取代民进党及国民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天公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民进党是25.2%，国民党是20.7%，中性或独立选民则是49.6%。有关台湾人对第三势力的态度，调查还显示，57%认为台湾需要新的政党取代民进党和国民党，认为没有需要的则是36%。台湾民意基金会举行的这项民调记者会主题为2018台湾政党形象，并邀请了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丽岛电子报专栏作家陈松山表示，民进党走向官僚化，与国民党越来越像，拉近了这两个党的政治形象。
民进党引以为傲在野党当时的这些青年理想性，还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改革的一些魄力等等的一些形象啊，当然这些东西都还维持住民进党在野党应该有的这些政治形象，但是逐渐的降下来跟国民党趋近的一个模糊化的结果。
陈松山还说，台湾目前的第三政党时代力量还不成气候，未来总统大选可能出现无党籍候选人，比如现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或是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等人，都将冲击台湾目前两党竞争的政治结构。这份民调还指出，台湾人心目中的民进党在7个方面胜过国民党，分别是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重视自由与人权，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代表台湾人的利益，有理想性，代表一般老百姓的利益，以及清廉。至于台湾人心目中的国民党，有3项重要特质大幅领先民进党，领先幅度从13到 48%不等，包括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有能力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较有执政能力。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认为，国民党在这三项重要特质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尤其在两岸和经济方面，势必将对民进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及挑战。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庄嘉颖表示，国民党领先民进党的三项特质，其实总结都是经济问题。
国民党在这个部分它的领先，其实也当然就是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在晚近的经济崛起之后台湾人的焦虑哦。其实国民党的在执政的中后期，它也遇到类似的就是经济不利的这个状况。那其实这是全球的这个所有的领导者都必须在面对的议题，就是说目前的执政者是民进党，以至于他必须要面对这个最大责难。
庄嘉颖教授还指出，台湾民众期待第三势力的崛起或是出现一个新的政党，应该和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有很大关系。例如现任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一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庄嘉颖教授还谈到，台湾民众在选举的时候常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心中期待新的势力，也不满目前的政党，结果投票的时候却还是选择了各自支持的蓝绿阵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媒体报道说，以色列特工潜入伊朗的库房，悄悄取走有关伊朗制造核武器计划的数万页文件和将近200个电脑硬盘。纽约时报最先在本星期日报道了这个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使用这些文件作为方法之一，促使川普总统后来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依然试图将来制造核武器。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邀请三名美国记者上个星期审阅这些文件，看来伊朗始终要制造核武器，尽管他一再宣称其核计划是完全是民用和平用途的。不过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无法独立证实这些文件是真的，其中大部分文件至少是15年前的。纽约时报报道说，记者看到的文件由以色列挑选出来，因此能证明伊朗清白的文件可能没有拿出来。伊朗称这些文件是假造的，以色列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美国宣布将制裁任何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在此之后，美国据报道拒绝了欧洲盟国提出的关于免于相关制裁的要求。来自外交界人士和其他的官员消息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致函英国、法国和德国，说美国在制裁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时不会提供广泛的豁免。根据最先报道这一消息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蓬佩奥和姆努钦在信函中说，他们希望给伊朗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美国表示将会出于国家安全和人道原因给予有限的制裁豁免。这个信函是回复英、法、德三国上个月的询问。美国今年早些时候退出了伊朗核协议，核协议的目的是以伊朗限制其核活动换取取消制裁。美国计划8月初开始恢复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主要是针对伊朗的汽车业、贸易、黄金和其他主要金属。第二期对伊朗的制裁将于11月开始，主要集中于伊朗的能源业与石油有关的交易，以及与伊朗中央银行进行的交易。美国警告说，任何国家如果继续在被制裁领域与伊朗有生意往来，将也会受到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中贸易战逐步升级之际，北京持续放软调门，不再强调跟美国针锋相对，以牙还牙。7月12日， 面对美国川普总统所发出的对中国出口美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10%的威胁，北京官员似乎放软了调门。北京的调门放软是过去几个星期来的趋势。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习近平2012年登上中国大位，执掌中国大权以来，频繁对外展示强硬姿态，甚至展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是不必要的强硬姿态，成为北京的外交新特色。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不惜跟北京打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以迫使北京改变多年来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美国利益之后，北京一度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奉陪到底。7月6日，美国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中国不顾川普总统在先前发出的不要报复，否则会有更多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的警告，立即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3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同样额度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媒体称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立即展开了反击。北京已经准备好了应对美国未来的贸易战措施，中国的反制措施将是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更注重杀伤力。但中国的官方媒体没有再提先前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说法。7月11日，美国政府兑现川普总统的警告，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7月12日星期四，中国商务部就美中贸易战问题举行记者会，有外国记者问，昨天美国公布对中国2000亿价值产品提高关税，中国具体打算怎么反制？中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回答说，对于美方的贸易霸凌主义行径，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击，以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和多边体制。外国记者追问道，请问反制措施都包括哪些？高峰拒绝对记者的明确提问给出明确的回答，只是含糊其辞的回答说，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将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击。高峰在记者会上也没有再提中国准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有杀伤力的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反制措施。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喜欢说狠话，另一个同样突出的特色就是说了狠话之后，面对现实又悄悄的后撤，不敢说话算话。2013年11月下旬，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一年之后，习近平所主导的中国军方宣布在中国南中国海国际水域划设防空识别区，外国飞机通过那里必须跟中国军方事先通报，否则将有可能被击落。美国旋即派遣2架没有护航的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那一海域上空，以表示不承认中国军方所宣布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军方并没有对以速度飞行快而著称的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拦截，更没有威胁要将美军飞机击落。在中国网民对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军方明显的欺软怕硬的作为发出嘲笑之后，中国军方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军飞机的飞行进行了全程的监控。中国军方的这一表示招致中国网民更多的嘲笑，武大郎全程监控了西门庆幽会潘金莲的笑话在中国不胫而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之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